各位弟兄姊妹和朋友们平安，很高兴再一次来教会跟弟兄姊妹分享神的话语。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将这段时间交托。亲爱阿爸天父，愿你自己的名得着当得的荣耀，愿你自己的灵降临在我们当中，开启我们的心，使我们讲的和听的一同得到造就。你自己来亲自来建造教会，你自己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正好被分配到一段经文，大概是我们大家每个人都会倒背如流的经文，但是呢，我估计也是被许多人痛恨的一段经文。而且呢，我认为，至少我自己认为，这段经文也是被最大最大误解的一些经文当中的其中的一段经文。那我定了这个题目叫婚姻的原则，我等会儿来跟弟兄姊妹分享。我之所以说这段经文常常会被误会，因为我们忽略了它的上下文的背景啊。其实这段经文是在，你发现这段经文是在以弗所书里面。我们要知道以弗所书在讲什么的话，我们可能会对这段经文会有更多的认识跟了解，并且我们的生活可能会有更多的改变。那这个以弗所这段经文它到底是在讲什么呢？我估计大概很多人会觉得罗马书是一篇伟大的一个神学的篇章，大家可能不是特别觉得以弗所书讲了什么了不起的东西。我自己最近几年里面被以弗所书一些其中的几段经文感动，我觉得他讲的实在是精彩。我简单的来讲一下，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讲员讲以弗所书前面的章节，但是我想把这些经文稍微串在一起。我们很容易在读圣经经文的时候，很容易把保罗误会了。保罗好像前面保罗在讲神学道理，后面在讲我们生活的伦理道德做人准则，用中国大陆的话说，我们在学雷锋做好人好事，五讲四美，好了，你们就做妻子的，你们就顺服丈夫，丈夫你们就爱妻子，大概是我们通常把它作为一个大的道理命令，然后去执行。我自己不完全这样觉得。以弗所书前面的经文是在讲到这个耶稣基督，他将超越一切，他要被彰显出来。如果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一章的话，整本以弗所书他其实在讲到肢体教会这个概念，特别是这个教会的这个概念是耶稣基督，他将要被完完全全的彰显出来，他将在永永远远，他要做万有之首。这是以弗所书第一章讲的。那接下来一个问题，基督他做万有之首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你可能马上就会回答，当然有关系，他救赎我们，我们被救赎了，所以我们大家拿到天国的签证了，所以我们都很高兴，终于我们可以享受天国永恒了。他不是在讲这个东西，其实啊，耶稣基督他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比我们想象要深刻的多得多，特别是在以弗所书里面所讲的，他说这个耶稣基督他将这个成为万有之首，是为教会成为万有之首，也就是说基督的荣耀权柄能力被彰显出来，是借着教会被彰显出来。所以他在第三章里面讲到说，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将要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与他一同掌王权。所以他讲的整个的这个以弗所书他在讲一件事情，基督跟我们将要一同享受上帝的荣耀。那如果讲到这样的一个概念的话，他接下来才讲到说，那么如果我们是与基督一同掌王权，成为一体，上帝创造万有的主宰，他成为了人，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讲一个比较危险的话，这是早期的一个神父所说的，那个早期的那个教父们说的一句话，他说 God became a man so that man can become God， 他说上帝呢成为人的样子，成为人，为了要让我们这些人在他里面一同成为神。这句话我稍微解释一下，当初那个撒旦引诱亚当 和夏娃犯罪的时候呢，他就说，哎，你可以成为神，你吃那果子你可以成为神。但是我在猜想哈，这里面有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可能没有理解得很清楚，上帝的的确确是要让我们在他的里面，在他的里面享受彰显上帝一切的荣耀权柄。撒旦做的工作呢，是把我们拉远离上帝，在上帝之外我们可以跟上帝平等，然后我们可以自己做自己的主，自己做王了，我们成为自己的主人，没有什么这个神仙皇帝，也不靠没有神仙，也不靠皇帝，创造人类未来都靠我们自己。这是我们这个我这个年代的背景的人，在中国大陆所受的环境的背景起来会唱的一首歌，都是这样的。所以要推翻一切的旧的世界，但是上帝不是这样子的，上帝要让我们在他的里面，特别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之后，让我们这些人在基督里面与他一同享受上帝 的主权。这是我讲的一个题外话，虽然我在讲婚姻跟教会的东西，可是我必须得把这个东西 一同讲完，不然我们就会极大的误会他这个婚姻的这个概念。那我们怎么样在基督里面与基督与上帝一同享受他的荣耀权柄呢？基督他成为人，他最终把我们救赎的目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与他联合在一起。罗马书第六章说的，岂不知你们受洗归入基督，乃是归入他的死吗？你们若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那么也必然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这是一个联合的概念，等以后有机会我再跟弟兄姊妹多分享一些关于十字架是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中起作用的，我今天就不讲这个东西了。但是我先请大家记得，这是一个联合的概念，这就是以弗所书后面他说的，基督是头，我们是他的身体，我们教会，我们是他的肢体，成为联合的一个整体，来彰显上帝的荣耀。这就是耶稣，曾经有人质疑耶稣，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些人欢呼说，何塞纳何塞纳，高高在上的何塞纳，那些法利赛人说，你赶快禁止这些人，他们在那边随便乱喊乱叫的，像成何体统。耶稣说一句话，他说，如果他们没有呼喊的话，连那些石头都要呼喊起来。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是告诉我们，上帝要彰显，上帝做了一件事情，他要彰显他自己的荣耀，他要把他自己的权柄荣耀昭告全天下全宇宙万物，他借着我们这些被救赎的人教会来彰显他的荣耀。所以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彰显上帝的荣耀。如果我们不能彰显上帝的荣耀，我们就亏欠他的荣耀，我们就仍然生活在罪里面，这是我们的亏欠。但是呢，我们是与基督，在基督里面彰显他的荣耀。如果我们问，当我们说你可以成为神，我们第一个想到的什么事情呢？我们第一个想到，哇，我可以成为神了。以前美国拍了一部电影叫Bruce Almighty， 那个电影我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姊妹看过。他是演一个人，他见到了上帝，然后上帝说，好了，我去休假两天，你现在你作为上帝了，他拥有上帝的权利了。结果他拥有上帝的权利以后，整个世界大乱了，他想干嘛就干嘛，他想惩罚自己的敌人就惩罚自己的敌人，他想偷看妇女就偷看妇女，他整个他用权力能力来为他自己服务了。但是呢，真正神的目的是不是这样子的？神的目的，他要我们彰显他的品格的话，他第一彰显出来的说，他向摩西显现的时候，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恩典的神。”用到我们生活当中，请你思想一下，你愿意饶恕得罪你的仇敌吗？讲题外话，大概十年前得罪我的人，我现在都记得。十年前谁对我好我大概我都忘记了，但是十年前得罪我的人我记他一辈子，我告诉你，这不是我，这我们大人性都是这样子，大家都记，我记你一辈子，你对我不好，好，婚姻里面也是一样，如我父母，我爸爸出去出差，总是我买了礼物回来给我母亲，我母亲总是觉得，哎，这个有问题那个有问题，干脆后来我父亲就不买了，不买也有问题，不买不爱我了，对。所以 做男人有点难，但是做女人也挺难的、啊、其实。但是呢，等夫妻双方一开始吵架的时候，你总是这样，你以前就是这样，我早就知道你，屡教不改，本性难移，对，狗改不了吃屎。这些东西呢，都是夫妻里面，我们就记得，我们很容易记住别人的缺点跟那个对我们做的不公的事情，我们很难记得别人对我们的好处，忘恩负义、啊、但是上帝是一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当上帝说你要与我一同掌王权，彰显上帝的荣耀，你会想到说、哎、那我就要谦卑自己了，我要为我的仇敌而死。当然我们没办法为仇敌去赎罪，这是我们做不到的，但是你要知道在约翰一书里面，那使徒约翰讲到爱的时候，他说那个爱是什么，他说上帝、基督为我们而死，从此我们就知道何为爱，底下那句话被我们给抹掉了，基督为我们而死，我们就知道何为爱，我们都讲很多的理论，哇，上帝基督你太好了，为我们而死，底下那句 后半句话更加重要，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为弟兄舍命，特别是得罪你的弟兄，特别是借了你钱不还你的弟兄舍命，这是基督为我们而舍命的基督，这是头与身体的关系。所以如果我们要问婚姻的关系是什么样呢，我们第一要回到创世纪，起初神造人是造男造女。我还得多讲一点点，现在这个社会变得很奇怪、现在这个社会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虽然以前也是这样子，可是现在好像更加越来越多的不可理喻，就是现在 他总是把圣经改了，上帝 造男也造男，造女也造女，两个男人两个女人的都可以都无所谓，或者男的变成女的，女的变成男的都无所谓，在美国上厕所的话，他可能他不厕所不能男厕女厕，现在要改成中性厕所，男女都可以，所以要填这个性别表格的时候挺麻烦的，你的生理性别是什么，你出生的时候性别是什么，你现在自己认为的性别是什么，别人认为你的性别是什么，我生理性别是男人，可是我觉得我是女人，所以我必须得上女厕所，对，我这个事情这个社会变得非常非常的不能理解，当初神造人是造男造女，二人成为一体，这里面有很丰富的意思在这里面，首先神造了两个人，两个人成为一个人，然后呢他们两个人是不一样的，这个男人是头女人是男人是头女人是身体，如果头跟身体分离了，我找不到一个更好的照片，我只能把一个魔术师的照片给你看，这个身这个头呢，它在从这里面下来了，他到别的地方去了，或者如果这个头是本末倒置，头要代替成为在地上走路的话，脚在上面的话，可能就会麻烦一些、啊、这个，所以这个二人成为一体，它有一个顺序，有一个原则在这里面，我等会儿再说这个接下来的经文，我呢想要说上帝造男造女成为一体，一个整体完整的人，这是当初创世纪创造的。神的救赎，我们应该可以这样去理解、啊、神的救赎，神在创造新的事物，神在永恒里面在不断的在创造当中，所以耶利米先知说每早晨都是新的，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慈爱 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在启示录里面他看到神说了一句话，他说看哪、啊、我将万物都更新了，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约翰看到一幅属天的景象，说新的圣城耶路撒冷由天而降，装扮好了等候那个，好像新妇装饰好了等候新郎，那个新的耶路撒冷，我自己的解读，它应该是指教会，指我们这些人的一个整体，我们成为一家人。这个成为一家人，不是它可不是一个、律法的要求，它是一个本质性的要求，本质的要求。就好像我跟我父母之间是靠血缘连在一起，我走到哪里，他们都是我的父母。但是呢，各位弟兄姊妹，你们是我的弟兄姊妹， 是永永远远的，在本质里面我们是弟兄姊妹。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父亲，就是天上的父亲。当然可能这件事情对我们的感受没那么大，没那么深厚，因为一说到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在主里面的弟兄姊妹的关系到底有多么的深厚，我们常常容易用一种律法的要求去想一个问题，因为你因为圣经是这样要求的，好了，我就爱弟兄爱姊妹，爱弟兄姊妹，我们大家就彼此相爱。但谁会想到说这个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的爱是一个本体的本质的要求。如果今天中国大陆打台湾的话，两军对垒的时候，你拿起枪他拿起枪，如果你发现你对面的这个向你射击的人是你主内的弟兄，你要向他开枪吗？他会很深的影响到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主里面大家一起做生意的时候，前几天有一个姊妹来问我说，你向我请教一个解决的方案。老实说我没办法解决他任何的方案。他在国内跟他一起做生意的一个弟兄，他的丈夫呢跟一个他们教会的一个传道人一起开公司，开公司呢又没赚很多钱，所以呢那个他的丈夫就准备要把那个撤股撤出来了。撤出来以后，那个传道人一直没还他钱，说哎呀这个经济不景气，这各种各样的问题，总之就没还钱嘛，弄得这对夫妻挺尴尬。管他要了几次钱呢，又不好意思去要。他说你说我该怎么办呢？我说我该怎么办，我没有任何的办法。按照保罗在哥林多教会里面的写法，他说你们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我不能这样去指责这个姊妹，我只能说你的那个传道人是怎样的一个传道人。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跟你一起开公司，然后他是全职传道吗？他说也不是，他是自己自封的一个传道人，然后呢他自己就开了教会，然后就传道以后就做生意，结果做生意他就用许多的一些方法他也觉得不舒服。如果我们会想到说在主里面弟兄姊妹的关系，大家在一起做生意彼此亏负的话，按照保罗说这是不可理喻的。如果我们再去看哥林多这教会，哥林多教会非常非常的有恩赐，有神学理论，什么都有，但是却彼此纷争分离，它不能成为一个整体的分离。也就换句话说，你是你，我是我，一想到这个大家彼此关系的时候，哎，还是自家人有血缘关系的比较好，比较亲啊。所以呢，在我不敢说整个的亚洲的文化是这样，至少在华人的文化里面，如果我们去考察华人的文化，你会发现我们的华人文化的思维方式都是认人为亲，是这么一个概念。然后所以呢，所以你会有做什么官员，在一个非民主国家里面，大家就任命自己的亲戚做孩子，做这个领袖。所以呢，在中国旁边一个小小的国家，一家三代一直做这个主席。当然，他可以标榜自己是最伟大、光荣、正确的政党。然后他说：“我们是为了全天下谋福利。”但是其实他跟皇朝没什么区别，金家王朝三代一直连续下来。在中国呢，你要不然就加入上海帮，现在上海帮不灵了，那你就加入陕西帮、梁家河帮，对，大家都是靠裙带关系来做生意。所以这华人特别怕被骗啊，被骗，因为你这个，所以做生意找有血缘关系的人，你要找一个弟兄姊妹，那个感情没那么深。但是呢，在主里面，我希望我讲清楚了。这一体大家是一个合一的一个整体，这是一个完整的，你不可能分开的。你要是分开了，就变得非常的难看了，对吧？对，非常难看。而且呢，我等会儿再讲那个本末倒置，这是合一的一个观念。大家婚姻里面，大家二人成为一个整体，神创造了一个新的人类，新的人类，基督是头，我们是他的身体。那位创造主他谦卑自己，道成肉身，跟我们人认同，成为同一样的一个肢体，成为一个整体。 所以这是婚姻，上帝在创造一个新人类，首先是借着基督的死，他产生了，他创造了教会，接着他又不能叫接着了，他是从延续，从创世纪开始的这个婚姻一直延续下来，我们的婚姻，这是保罗说的，我们的婚姻预表了我们与主的关系，因此它是这样一种婚姻的一个原则，请记得这是原则。我今天不是在讲婚姻的婚姻讲座里面的技巧啦或者其他的东西，我讲一个婚姻的原则，这是一个合一的整体。那接下来是我们大家最不爱听的，丈夫是头，妻子是身体，妻子要顺服丈夫，而丈夫要爱自己的妻子。我估计可能许多姊妹会总是会质疑这件事情，我这个顺服我的丈夫的话，我丈夫如果不信主，我要顺服他吗？如果我丈夫是一个挺不好的一个人，外面搞小三，我也要顺服他，他去搞小三，好，你去吧，我顺服你了。这样去解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是把这个圣经当作一个机械的一个命令，好，这样去做，他忽略了这是一个婚姻，一个原则，夫妻的关系预表了这个我们跟神的关系。我先只能讲一个完美的一个状态下，这是圣经里面的要求，他说我们跟我们的婚姻关系彰显出我们跟基督之间的关系，至少丈夫是头，请记得丈夫是头，他至少他跟你是一样的，仍然是一个身体，你不能分开的。至于说我要不要顺从他，这底下是另外一件事情了，就是我们的观念呢，非常非常容易受这个世界影响。这个世界的人做头的就是作威作福的，他说的好听，他说我们是革命的老黄牛，我们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来服侍你的，其实呢他就是割韭菜，他就把你钱都骗走，你知道，最后他成了百万富翁，他成亿万富翁，你就是在那边给他收拾所有的残局的，你知道，就是这样。这个世界上的做头的人发命令，然后你就绝对的顺服，绝对的顺从。这个顺从，我相信，我估计可能还没有传道人敢这样讲，我跟弟兄姊妹分享，你要觉得不认同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来私下里面来讨论。顺从仍然被误解了，被极大极大的误解。有一位犹太裔的一个学者，他名叫汉娜阿伦特，是一位很有名的一个学者，他师从了那个海德格尔，德国二十世纪很有名的一个哲学家。他是个犹太人，他受了很多的苦，后来他因为受了二战的时候受了很多的逼迫，后来他自己，他跟他的老师海德格尔曾经有一段爱情的关系，后来这个海德格尔他去效忠，也不叫效忠，他支持了希特勒的那个哲学，所以他们之间关系就分开了。二战之后，那个以色列他们把那个具体执行那个杀人计划，杀犹太人计划的那个德国军官给抓到了。那个德国军官他跑到阿根廷，后来他们抓到以后把他引渡到这个耶路撒冷受审。那个德国军官叫做艾希曼，这个阿伦特去亲身参加了这个审判艾希曼的整个的过程，写下来，他写了一些书籍，大家可以有机会可以去看的。他写的是叫做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还有另外一本书是叫做平庸之恶。他写平庸之恶，就是我想跟弟兄姊妹分享的。艾希曼这个杀人狂魔，他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的时候，他用的一个概念就是顺服。我是军人，我的天职就是顺服。任何的军队都是这样，无论是民主国家的军队还是集权国家的军队，军队的军人的首要任务就是服从。所以你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冲进一个广场去开枪，这是军人。但是有良知的军人，他一看你这命令不对，对不起，我不能走，你解雇我好了，军长被撤职我都不能干的哈。这是有良知的军人。所以军人当他下令屠杀犹太人的时候，你会问他一件事情，你 没有良心吗？所以彼得说了一句话，彼得 在使徒行传里面说了一句话，他说顺服你们还是顺服神，你们自己去掂量掂量。他的意思就是说要顺从神而不是顺从人的权柄，这叫做顺服。我们之所以反感顺服，是因为这个世界做头的做老大的欺负我们，做公司里面 做 manager 我们都得看他的脸色行事，所以我们很难去顺服一件事情，一个人或一件事情是顺服。但是顺服本身呢，它是要有一些良知在里面，它有一个底线在里面的。顺服上帝的感动，保罗在这里说到的顺服绝对不是一个命令，对不起我再说一次，保罗在这里说的不是一个命令，说 你因为你是基督徒了所以你必须给我顺服，你不顺服将来你就没有救恩了，上帝会跟你说你我不认识你，你以后不要再进到我天国里来，他不是这意思。上帝从来没有剥夺过人的自由意志，没有。如果上帝剥夺了人的自由意志的话，事情简单多了，耶稣根本不需要道成肉身，他也不需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就把你的自由意志剥夺，直接把你的罪给除掉就完了。但是他不是这样子的，上帝的工作他永远给你一个自由意志，你可以选择去拜偶像拜巴利，你可以选择敬拜上帝，这是人他给人的一个极大的选择，一个自由，但是付出的代价也极高，极其的惨重。所以在婚姻里面他讲到的顺服也是同样的一件事情，他是给人自由的顺服，而且他说基督是头，耶稣说的，你既然想做大你就做小，你就服侍别人。其实这是一个原则，这是一个原则。如果有机会去看从唐宁街十号里面出来的人的话，你会发现当年的这个布莱尔进去的时候英姿飒爽，哇天哪，他是黑头发进去白头发出来的，头发浓郁的进去头发稀疏的出来。 Boris Johnson 一样的，你进去看他金头发可能遮掩了一些他的白发，其实出来的时候有一幅漫画 The Week 那个杂志，他是被架出来的，当然我们知道我就不想说他为什么被架出来，但是你知道焦头烂额，做领袖的人其实蛮焦头烂额的，特别是你做的越大越是容易焦头烂额，做到集权国家的老大的话你还得防着别人来杀你呢，你暗杀你，麻烦得很。民主国家没关系，你把我选下去我下去我不做就完了嘛。对，这个做头，这个世界做头的其实你会看他付出的代价其实是很高很高的代价的。当然这个世界做头也有一些便利之处了，特别是在一些不道德的非民主的集权国家做头的，他可以有许多东西是普通百姓所不能拥有的，就我不多说了。但是在即使是在这个社会上，在民主国家，无论是在公司里面做头的，在任何其他地方做头的，他多多少少，总之嘛，权力总归能够带给别人好处，一点点权力就可以带来给别人好处。我在去年跟前年封城lockdown 的时候就看一些新闻，看了一些新闻，其中呢有一个新闻呢是一个男子，他呢被发了一个红袖章，那个红袖章我那年代的人弟兄姊妹们可能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啊，文化大革命当中戴红袖章的人，他发了一个红袖章，然后他讲了满嘴粗话，他说粗话我就不重复了，他说我终于戴上了这个红袖章，好家伙，我现在想打谁就打谁啊！给了一点点权力，他就可以滥用。我母亲以前在医院里面工作，那也是有点小权力的，不叫小权力了，也挺大的便利的。我从来没去医院看过病的，因为我跟母亲同事们都住在北京协和医院的护士楼，虽然叫护士楼啊，护士楼它里面住的不是护士，都是医生，那个时候没有房子的嘛，大家都住在一起，所以看病不用去医院，都随便串个门说哎，哪孩子病了来吃个什么药来看一下就完了。所以呢即使要去医院找个病人看病都是 bypass 都可以越过所有的病在那边等候的非常绝望的那些病人，我就穿过去，由我母亲带着去到 名医专家那边随便看一下，好了，你家孩子没事，你就吃点什么药就好了，那个药可能都不用钱的，有点小权利嘛。这个世界的头，为什么很多的人尽管知道我这个进入入住唐宁街十号有可能会被别人骂，我还是要竞选要进去，因为他给我们带来那个好处是大得无比的。但是呢，这个圣经里面讲到的权力做头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显然已经知道了，耶稣基督贵为独一的创造万有的主宰，他是怎么样来爱自己的身体、自己的肢体呢？他跟他认同，他放下了自己所有一切，甚至你可以说放下了自己的神性，来到世界上，成为了一个孤独无助的一个人。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替别人洗脚，这是他说的话。他说：“你们谁要想做大，你们就做小，来服侍别人。”你会发现天国里面的顺序跟这个世界上的顺序是完全相反、颠倒过来的一个东西。如果我们真的晓得天国里面做头的人是怎么样一个方式的话，在我们生命当中，可能我们没有人想要做头了。哇，我要为那些冒犯我的属下，整天让他干活不干活的人，然后为他而死。我女儿今年毕业，我让她去找工作，然后整天她动作很慢，慢得不得了，她的两慢频率很慢，然后呢，什么事情拖，拖到最后，她一个礼拜以后要交，她绝对不现在不交，她一定最后第七天的时候，前一天晚上她给你把东西做了。我说你快一点，我就整天骂她，你就快快快，你如果你这样，你到公司里面。没有老板会喜欢你，你没有办法被 promote， 没办法升官发财的。我当然我不是说升官发财了，我这意思这意思说说他，来教训教训自己的孩子，因为我是爸爸，我有权利啊，所以这个做爸爸也有权利。底下以佛所书后面讲到你们做儿女的都是在讲权利的问题，做头就是讲权利的问题嘛。我是你爸，所以我你听听我讲，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都多，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都多。你还不听我，你再不好好改变一下自己，再不加快速度，你的老板就会把你裁了。如果我是他老板的话，我就整天就说他了，我还为他而死，我还捧着他，溺爱他。这个教怎么样教育孩子，我今天我不说了，这个跟溺爱没有关系。反正上帝他是这样爱我们的，他是为我们而死，这是做头的人。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会发现接下来底下丈夫啊，爱自己的妻子是为自己的妻子舍命。虽然他没有写在这里，但是他意思是这个意思。你们好像基督爱自己的教会，为自己为教会舍己一样，丈夫要为自己的太太来舍己。所以讲到，其实你会看到整个以弗所书讲到婚姻的原则，第一他讲到这是一个整体，然后第二他讲到头跟身体他们是一个整体，但是他们是不同的，他有不同的功效。男女之间呢，男人跟女人有点不一样，我简单讲一点点不一样。是这是如果各位有机会听一些婚姻讲座，特别是我台湾有一对很好的夫妻，我觉得在讲婚姻辅导里面我也受益良多，他讲了很精彩，叫冯志梅跟李长安。我们在座的可能弟兄姊妹许多人听过他的东西啊。我稍微提一提，我没有要讲婚姻技巧的东西，我只是想讲原则，可是他会影响到我们婚姻的原则的问题。当初神造人的时候是泥土造男人，用肋骨造女人，两个人不太一样，一个是土，不能说女人不是尘土，女人是男人身体中取出来的肋骨，所以我们可以说女人可能应该是男人骨中骨，肉中的肉是男人内心的心肝的心肝，应该是这样的。所以我这个年代的人之上的弟兄姊妹男生啊，做丈夫的希望能理解我。我们这个年代受教育的环境啊，比较不太像年轻一代的人，我们不太讲感情的东西啊，不太讲亲密的话语。 我信主的时候，我跟我父亲写信，我说我第一次，我人生第一次，我93年信主的，人生第一次，我说我信主了，我写信给我父母，我说我信了，我信主了，耶稣爱我，我也爱你们，我第一次，人生第一次对别人说爱。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女朋友，所以没有跟别人讲过爱，我第一次跟自己的父母说我爱你们。我父亲给我 回一封信， 他回信里面说，他说你在信上说那个事儿，我们已经知道了， 他都不用这个爱这个字，他说我知道你爱我，他不用这个，他不这样说，他说 你在信里面说那事儿，我都知道。所以我们这个年代的人不太会说一些肉麻的话。但是呢，男生跟女人呢的确是有些不一样，的确是不一样，会造成你觉得我没办法顺服这个男人呢、啊。这个首先呢，你会 看到男人他照镜子的时候，他看到自己都是自己的优点，我的确，我至少我是这样。我太太照镜子，她常常去看，觉得自己又变胖了，我赶快来怎么样来减减肥吧。对，这个女生的思维方式比较复杂，她想的东西比较多，男生很直接，她你葬礼婚礼我讲到，我到时候我就穿一件就完了。女生呢，她要穿很多不同的衣服，不光穿不同的衣服，她 拿的包也是要拿很多不同的包，去不同的地方要拿不同的包。所以呢，你会发现这个你要做包的生意的话，你去比斯特的话去开一个包 买包的店，不要做男人的包，她就一个包，做女人的包，她不同的场合的不同的包。这个女生呢，她呢浴室里面的摆设，她想东西都比较多嘛。这个剪头发也是 剪完了跟没剪是一样的，差不多。我简单快快的跟大家讲这个，快快的讲，他看问题就比较复杂。特别是呢，女生去商店买东西，千万要小心。我去商店买东西，你知道我太太跟我说，哎，你去买个盐吧，好，我就去嘛，买盐五分钟就回来了。你要我要我让我太太你去商店去买个盐吧，她一个多小时回来以后，他不一定 买盐买回来，可能买了一堆其他的东西。这真人真事，不是我发生在我 生活当中。有一对夫妻，他们家来我们家玩，然后他孩子把他们家的秘密给泄露，他儿子说的。他儿子说，我妈出去要买一个东西，去了三次才买回来，去了三次才把东西买回来。进商店，哇，到处就逛，男生就直接到那柜台买了就完了。这个。所以思维方式不太一样，特别是呢，这个男人眼中，我要让大家看这个图片的意思就是说哈，男人看一个人穿的跟我一样，我可能说，哎，咱俩可能是一样的人，马上就有一种亲切认同感。女人她可能不一定有一种认同感，说跟我穿一样的，我有一天我太太穿一件衣服，跟她的校长穿的一样的衣服，哇，她赶快说，赶快得找地方先躲起来。因为呢，躲起来就别让他校长觉得很尴尬，他是替他校长着想。因为呢，女人嘛，他就希望有人能爱他，很独特。结果突然发现另外一个人跟我一样，他就不独特了嘛，对吧？所以这是女人，所以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嘛。这个男人讲话很直接的，非常直接，女人讲话弯弯绕，就需要小心一些。我没有对错好坏之分，我没有批评妻子，我也没有批评丈夫的意思，我只是在讲，纯粹在讲男人跟女人之间的不一样。有一个人他有一对夫妻，他在车上开车，然后突然那个太太跟他跟丈夫说，哎，他说你想不想喝咖啡，咱们去喝杯咖啡吧。然后那个丈夫说，不，我现在不想喝咖啡，然后继续就开车了。结果过了一会儿，这个汽车里面的空气变得非常非常的凝重，然后这个丈夫就感觉自己的太太非常非常的不高兴生气，他也不知道摸不着头脑哪里不高兴了，然后一会儿因为一点小事就要吵起来。这什么原因呢？那个太太她说你要不喝咖啡，她不是在问她意见，她其实是在说我想喝咖啡，你怎么这么不明事理呢？怎么都不明白我想喝咖啡？我说你想不想喝咖啡？我认为我想喝咖啡。你识相一点，你爱不爱我啊？对不对？你要爱我，你还不知道我想喝咖啡，赶快把车停下。太太也不明白丈夫，丈夫说我不想喝咖啡，他纯粹就是他就不他表示我现在真没有这个想要喝咖啡的这种想法欲望。 它没有任何其他的意思。那我像 我的父亲、啊、给我妈去买出差买了礼物，买了礼物，他一看，我都跟你说好几次这种东西我都不喜欢你还买、啊、后子 我爸爸不买了，你不买 你到外面都不想到我，这个 我该做什么我不知道了。这个这讲话不一样，他每个人的他的思维方式不一样，男生思维比较直接，女生思维比较绕一些。对，我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我在座的有许多熟悉我的弟兄姊妹，我也不介意说，我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我几乎每一年都忘记给我太太过生日，买花。哇，我估计在座太太你就知道，做妻子的你就知道这是多么严重的错误。好，每一年竟然过生日的时候没有给太太买花。可是我觉得，我跟我老婆说，我爱你，一定要买花吗？哎，对，就是一定要买。因为这个女生她的思维就是星星代表我的心，你这个买花就代表这个有一种情感寄托。你像你这种就是我爱你，说一百遍她也想听我爱你，但是呢爱之后得有些表示吧。你没有那个表示，她没办法感受到。男生觉得我爱你，我说我爱你就好了吗？难道我还能变卦吗？我做传道人我还说我不爱你，我去找别的女人，不可能啊。这个思维方式不一样，思维方式不一样就引起许多许多的麻烦。但我先说这个头跟身体的思维方式不一样，你把它颠倒过来可能就出很多很多的问题。就我快快的说，这个圣经里面讲到这个顺从跟爱，它绝对不是一个颠倒的，不是颠倒的过程。如果我在猜想，如果我做一个观察统计的话，我会发现如果你跟这个男生说，哎，最近你又胖了，他不会太介意。你跟说女生，哦，最近又胖了，那可是致命伤啊。但是如果你跟这个女生说，哎，你怎么那么没出息啊？到现在还没找到工作，还没被提升啊？他大概也不太会在意。但是你跟男生说你那么没出息，干了几十年都快退休了，你还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扫垃圾的人，哎呦，都没出息。这个大家体会的这个。就是领受的生活的意义啊，是不太一样。他的整个的这个过程，婚姻里面，他男生跟因为男生跟女生不一样，所以他导致在婚姻里面，大家有各自他自己的顺序。通常从传统的角度来看的话，女人她其实她当她你。他没跟你结婚之前你就觉得追他我追得好辛苦，等他一旦嫁给你的话他真的就死心塌地了，就跟着你了。男人好追你的时候，追女生的时候，哇，他费了好大的力气，他就唯你不娶了，他给你献殷勤又是买花，等到一结婚以后不买花了，他就甚至搞小三都有了。因为呢他这里面他这个里面他有一些男人跟女人被造的时候他本质里面有些不一样，但是他没有地位上的高低贵贱之分，他只有 function， 他只有职位职能上的不同。做头的他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出了问题那你就承担责任。所以在家里面如果丈夫被太太指责说让你买那个东西，之前就是说买那房子吧，你看我说让你别买，让你买你又不买，或者怎么样，你被指责你千万别介意，只要你是头呢，你做头那你就承担被骂的那个角色。那做太太呢，你要千万要注意啊，做太太你的丈夫娶你呢是娶的是妻子，可不是娶妈妈。作为做丈夫最讨厌的一件事情就是做妈妈的，哇，整天在那边，我是我们家两个 teenager 的孩子，现在最烦我，大概整天在那边说动作快啊，快一点，快一点，好好读书啊。他大概就烦我这个，大概做丈夫的也很不希望从太太嘴里面听到做这个做那个，赶快做这个做那个，被指使，这是他最不愿意听到的。所以这个丈夫跟妻子二人成为一体，他们有一些分工上的分工协作。这样一个不同的关系，这里面有些技巧，但是原则上它却是二人成为一体，丈夫做头他承担起一些责任，妻子做身体他是辅助丈夫的，辅助丈夫，我说的没错，是辅助丈夫。还记得吗？创世纪里面当初神造男造女，他说我要，他说这个男人他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女人，造一个，不是说女人，为他造一个配偶来 帮助他，神没有说给他来造一个爱人让他来爱他，他说来造一个女人来帮助他。所以大家辅助，辅助完成一个什么工作呢？完成彰显上帝的荣耀能力权柄。所以做丈夫的之所以是头，他在家里面有一个带领的工作，带领全家人归向基督，彰显出基督上帝的荣美能力跟权柄。所以在圣公会里面，他的婚姻的誓言交换戒指里面，他有一个很美的一些话，真的很美。他里面讲到说，凡我所有的 我都给你，从今天起我愿意娶你，我愿意嫁给你，无论是生是死是祸是福，我都跟你在一起，凡我所有的我都 share， 我都跟你分享，我有的荣耀跟你一起分享。我太太问我说将来以后会怎么样，她说你能给我什么，我说我能给你的大概就是，我如果认认真真的敬拜上帝，我跟神祷告一件事情，凡神赐给我的我都跟你一同分享。所以丈夫带领妻子一同进入到上帝自己的荣耀当中，它是一个教会肢体身体的概念，这是一个原则性婚姻的原则。容易说不容易做，要具体要做的话，可能我们也许可以去听一些婚姻辅导，做丈夫的可能要多一些嘴甜蜜一些，多夸赞夸赞自己的妻子，多说几句我爱你没关系的。我呢就是比较受这个传统文化影响，我那年代成长起来的都是斗姿貔貅，英姿飒爽，无耻枪，中华儿女不爱红装爱武装，大家彼此斗来斗去，所以比较不太讲这个甜蜜温柔的这种话，我爱你这种话感觉挺肉麻的。我在学习，慢慢学习来多说一些这种话。那做太太呢，多学习学习顺服赞美自己的丈夫，这个是技巧的东西。男人喜欢被夸，你千万别觉得说凯源你说这东西不符合圣经教导，就说人不要骄傲，你还我夸自己老公，我夸他好，他那么多缺点我夸他， 他就应该谦卑，就是应该好好的来爱我的，他不是这样子的。男生你多夸他两句也没关系的。你说这个，如果在你眼中你的丈夫是个英雄，这个英雄呢就可以英雄救美人，他就可以像小说里面他救你，他就爱你，他会想到你很多东西，比较容易解决生活当中许许多多的问题。但是如果大家总是处在互相彼此竞争的位置，说我要做老大，我决定要买这个你就帮我去买，这个婚姻里面本末倒置了，这个原则没把握住，就大家就等着就吵架，吵架吵到最后大家就没有感情，最后没有感情的时候那怎么办，基督徒又不能离婚，咱们俩就凑合过吧，凑合到那一天见到上帝的时候，我就终于好拜拜了，就跟你一点关系都没了。那也不是这样子的。其实呢，这个婚姻本身就预表我们跟自己的丈夫，我们跟丈夫跟妻子的关系，就预表了我们跟基督的关系。凡我所有的我都与你分享，丈夫为自己的太太舍命。所以既然舍命，更何况说你要让一下自己的太太呢，你把她当做自己掌中的眼中的瞳仁，掌中的明珠一样。上帝是这样爱我们的，在以赛亚书48章他说我将你的名字刻在我的掌心里面。我们做丈夫的有这样来爱护自己的太太吗？小心翼翼的来呵护自己的太太。我这样说我说给我自己听啊，我得这样去学习学习。所以最后我想鼓励弟兄姊妹，我讲到婚姻的原则大家其实都知道，但是呢我希望说我讲的能够让你去掉一些反感，说顺从这件事情，顺从它是自愿的。当你的丈夫是你心目中的英雄，你就兴高采烈的顺从他了。而爱自己的妻子，你愿意为自己的妻子舍命，更何况你让他几下也没有关系。所以婚姻，整个的婚姻，夫妻一同，包括自己的儿女，一同进入到上帝自己的荣耀当中。我们的婚姻可以预表我们跟基督的关系，并且在我们的婚姻当中，我们可以彰显上帝的荣耀。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亲爱阿爸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因为自从罪进入到人类社会以后，人整个就堕落了，我们都要立自己的义，我们生活在自我当中，却忘却了你自己的荣美。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接受了基督救赎救恩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谦卑放下自己，与自己的妻子联合成为一体，为要在我们的婚姻当中，我们的婚姻家庭当中，可以彰显出主你是我们的头，你跟我们是一体的，同一个肢体，彰显出你自己的荣耀。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照着你的话语而行，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